很高兴在过年前跟大家在一块儿啊，新年快乐，跟大家新年快乐，啊，要太旧换新哈。那这个你看，我们为了想把这个书能够介绍出去啊，各种方案哈，连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是一条龙哦。好，不过这个还有什么书还没有补齐哦，就赶快趁现在。我知道，因为这个赛斯书搭配的这个 CD 哦，实在是很大一套，可是它绝对可以当你的传家之宝啊！对，我自己两个小孩一人都一套赛斯书啊，虽然 CD 还没有了哈，但是我想这个 CD 好像有三套都已经出整齐了，好，大家可以跟着 CD 来听，好，因为实在是不太容易看得懂，好，好像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吗？这一位是哈，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好，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谢谢哈。而且天冷，窝在被窝里面窝久点，不是蛮好的吗？
大家
是
好哈，我姓许，叫菊晴。那今天是秀妍跟我说。今天是过年前的最后一堂课啊，哎，问我要不要一起过来？我想说好吧，好像因为我来基金会陆续断断续续有一年多了，可是我还没有上过执行长的课。我想说好吧，今天做一个圆满的今年的
结束噻，
ending。对，
终于有来上第一堂啊！结束就是开始，开始就是结束啊！
我大概都是下午的时间啦，以前是那个情绪修炼，那现在是自
是
在修炼。
自在
还有
修炼，
礼拜一的灵界的讯息比较有过来，
很好，好，这个欢迎大家来上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哈！我们的辅导老师哈，真的都已经好多年的一个锻炼了啊，那现在他们都。哇，各自发挥很大的这个功力哦，都在带，也有带赛斯书哈，也有带许医师的书。那其实啊，这些书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些概念的传递啊。你就算是一个概念好了，就是看到一句话啊，可能都对你有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帮助哦。像我早上啊，我就在看一段这个。意识的探险呢、哦？哇，我才看一小段呢，那我就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很多的想法啊，所以其实一大早起来，我起来的很早啊，但是早上是我一天里面唯一可以这个做点我想做的事情的时间嘛。那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都花了，都不太能看书啊，所以通常都是在早上。那先来问问看同学。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的？来说说话了，在这个过年前哈，来来来，好。
就是上一次上课啊，有谈到那个马克的那个部分，然后回去就很好奇，就是又把它看了一遍之后，我也把它整理，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家的那个小孩就是马克的这一世，然后我就是他的妈妈，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是他的那个特质跟他很像，而且他跟马克一样很会画画。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如何去当一位有觉知的母亲，就是不仗着他冲动的本质和敏感来报复他，才不会冤冤相报何时了。
你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觉察了。
对。
对不对？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是被着冲动跟这种敏感的个性特质给驱使，啊，这个特质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而没有觉察。可是当你停下来，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在觉察了。啊，我在问说，我如何不要因为我的冲动跟敏感，好像不知不觉我好像伤害了我的孩子，啊，好像跟他之间的这个冤仇哈，一直都没有办法化解，这样子哈。可是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其实在觉察了，好，你啊，剩下来的就是，只要一冲动想骂他，我就稍微停一下。好，只要因为我的过度敏感而有了一个这个过度的反应，那我一看到，哎，慢一点， 好，慢一点，反应不要那么快。好，那其实这就是觉察了。好，这个还没有觉察，就说连问题也不会问啊，你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觉察呀。对，那我也觉得哈，他们上一次我们在谈到这个马克的转世经验非常有趣，对不对？那同学回去有没有再看一下？因为有点复杂哈。啊，一下三世以前，他是一个男人，很残暴，有没有？很残暴啊！可是他马克这一世的妈妈却是他三世之前的太太。好，马克的三世之前，好前三世，他是一个残暴的男人吗？那他为什么叫马克？他其实就是比尔。那马克是赛斯常常在叫的是存有的名字，所以鲁伯约瑟是他存有的名字，对不对？否则他在物质实相的名字是真，对不对？跟什么罗啊？那可是赛斯给他们啊，在认识啊，不是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是用存有的名字。好，所以你会看到书上面一下比尔，一下马克，你也搞不清楚。好，他会叫他存有的名字。好，所以这个马克的故事很精彩哈。那我们等下再来讨论一次哈，再来看一次。来，那刚刚还有同学谁要说话的？有吗？刚有谁举手了？哎，来来，啊，你头发好长了，人都变了，变了一个样子，是哈？
好，那个在应该是礼拜日的时候，我会早晨我走路去 Seven 买东西，那我突然看到我一个学生，我刚遇到他的时候，刚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个自闭儿一样。她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头头低低的，也不跟周遭的人互动，也不跟我互动。那后来可能是因为学赛斯变得那个脸皮哈、哦、超级厚的，所以我常常就会想办法跟她说一两句话，即便她不回答我也都 OK。 那后来经过一年多的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她会跟我笑，会跟我对话。那我看到那天早上一大早，我看到他跟着他妹妹在 Seven 坐下来吃早餐，我原本只是买一杯咖啡，后来我就用另外一个冲动去买了那个什么小丸子，那个一串一串，那个好几包的，有五包的那个面，因为我爱吃。那我在想我爱吃，我就买了一串，然后分两包给那个我的学生跟他的妹妹吃。那当我一看到他妹妹的眼神的时候，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后来走出 Seven，我眼泪一直流，我一直想，他的家庭是父母离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心疼这个女孩子。那后来我今天在开车的途中，我在想，是不是我在曾经自己在忧郁或是在人生遇到很大的波折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很孤单、很孤独、很无助的日子的自己，我是不是在哭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们？我不晓得。
你看啊，真的很有趣哈、哦，很同时性啊。其实我说我早上有一大串的一些想法哈、哦，跟这个都有关呢。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马克的这个转世的经验里面哈、哦，其实各位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好像很有趣的故事哦，它其实很启发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哈、哦，就是跟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好，那不管是善缘还是逆缘哈、哦，那他究竟过去跟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好，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赛斯在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转世的经验哈、哦，而且我们有很多转世的经验。好，据说啊，这个灵魂决定要来地球投胎啊，他就不可能只来一两次了。好，那你已经聊了呀哈、哦，你就要经验过一定数量的学习经验。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转世的经验，那我们也一定会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哈，跟我们发生了一些这种很多爱恨离愁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回到现在这一世的自己哦，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去看看我们最亲近的人，好，那都一直在你身边的这些人， 他究竟曾经跟你有过什么样的因缘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好玩的事情哎。好，你把它当成好像在编故事一样，好，加上你的联想力、想象力，啊，想象力，你不要一直去问说是真的假的了哈，啊，好玩吗？好玩，你去想。那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啊，就是因为曾经有人说我儿子，好，曾经有一世是我的爸爸，啊，因为他很疼我，好，所以他这次要来当我的儿子，好，要继续保护我。可是我的感觉刚好相反嘛，一开始应该我要养他嘛，对不对？我要照顾他嘛。不过他倒是也没有给我添太多的麻烦哈。那这个小孩子从小啊，哎，他从幼稚园开始啊，他上学从来不迟到，他也不会请假啊。更有趣的是，他早上从来不用我叫他起床，都是他叫我起床，果真有点像我爸爸。好，都是他叫我起床。啊，然后呢，他其实可以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好啊，而且常常露出来的看我的那个眼神都有点像是妈，你怎么那么幼稚？啊，有一次他高中那个时候回来哈，高中的时候我就记得了，他一进门我就说爸爸你回来了，我想说换一下角色，就我儿子就瞪我一眼说妈你疯了，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对焦这种事情，啊，那假如你的儿子曾经是你的爸爸。那你现在看到你的儿子，你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好，那我后来想到，我今天早上也有想到他哈，我在想到说，我进入到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我往往我会变得非常失去理智。啊，我往往会跟我现在是一个好像在跟大家讲赛斯的这个老师的角色哈，全然不同。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同时存在着，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那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焦点的人格，啊，来这个世界上作为你主要的一个人格代表，啊，那你是会用这样的一个特质来跟人家互动，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真的有很多，啊，同时潜伏着其他的人格，那他们在给我们的一些这种讯息或是一种连结跟焦点人格的连结，它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度跟视野来看待我们的关系，看待我们现在的关系。好，那我在想，我看到我儿子哈，我常常会有一个这个很奇妙的感觉，我真的觉得他内在某程度上面哈，某部分他真的比我成熟，他比我稳定，啊，他比我稳重，体重也很重哈，他比我稳重。那但是呢，他内在当然也有一些隐伏的焦虑，我也感受得到。可是后来我慢慢的在更进一步的我去了解到一点，我们不是说在100年以内，我们至少有3到4个，甚至有5个对等人物吗？那对等人物是什么呢？好，对等人物就是这些对等人物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主题，想要做学习，想要了解他。好，赛斯有举过说，比如说你想要了解宗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么你的对等人物里面也许有一个是扮演非常虔诚的教徒，有另外一个扮演叛教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扮演可能是专门在研究宗教哲学的学者，有一个可能直接就是里面的这个可能是啊实践家。好，那也许也有一个扮演的就是全然推翻宗教意义的那种，好，完全不信教的那个角色。可是他们就是透过各个不同的角度在研究究竟宗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后来我就在想，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学一个主题，什么是爱，爱究竟是什么，对不对？好，那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我们在学爱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先从关心里面去体会到爱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是在关心里面去学习爱究竟是什么，没错吧？好，从关心里面，好，先从关心里面，这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要去学习的。假如说从对等人物的角度来看，假如我们真的学一个爱的主题，那么你觉得这些 对等人物他要演出什么样的角色？一个可能是演出一个终身只爱你一个人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痴情女子，好了哈。那可能你有一个对等人物，就是什么三妻四妾，这个完全对爱不忠诚的了哈，看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好，也许有另外一个终身不嫁或不娶。好，这个在独身里面去体会到去学习什么是爱。好，那也有人可能会经历到他可能有很多这种非常不如意的一种亲密关系，好，假如我说是亲密关系的爱的话。所以你知道，当一个这个对等人物，他就是要提供你很多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探索同一个主题。好，那假如这些对等人物，我们这么说，他就是我们潜伏在内在各个不同的人格特质。于是哈，各位很有趣了，当你讨厌这个人或是当你恨这个人，我们说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感，或是对这个人感觉到很无奈，或是一看到他你就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么也许你会跟他对抗，也许你会想排斥他，也许你想要离开他，或者你想要把他占为己有，各种各样的在关系里面产生的反应。各位，假如对方就是你的一个对等人物呢？假如对方就是你潜伏的另外一个人格，这么讲，所以你在跟他所做的所有的这种互动反应，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跟他比如说互相的这个拉扯牵绊，好，纠缠不清，好，你们可能都要学习一个什么是爱的课题，只是你们是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不同的角色在探讨这个问题。好，再更深一点的来看，假如他就是你内在某一个潜伏的人格，那么对方是谁？对方是你，对方就是你自己，对方就是你自己，他就是你。所以我们说外面没有别人。各位，假如你跟对方好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角色的人，你把他当成是你以外的一个另外一个独立你以外存在的一个人的话，你跟他有很多纠缠不清，不管是你想掌控他还是他想掌控你，你们的这些亲密的关系在那里纠葛啊，在那里互相的折磨。各位，你在跟谁折磨？你其实是在跟你自己折磨。哎，他不过就是你内在的某一个人格，或者我们说他不过就是你的一个对等人物，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他用着你无法理解哈，你的自我意识焦点人格无法理解的角度，好，然后来跟他一起在探讨什么是关系，什么是亲密关系，什么是爱。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很有趣咯。好，那把它放眼到全世界，赛斯有说过，为什么他讲那句话那么感人肺腑啊？他说只要有一个不快乐的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就是你呀，你就是他呀，你在折磨别人，你在折磨谁啊？你在折磨你自己，对不对？你不能够放过对方。好，比如说他对你做了一些让你很受不了的事情，你可能怀恨在心，或者你觉得悲伤委屈。各位，这所有的感觉是在谁的身上发生？都在你自己的身上发生。你虽然对象是他，他可能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很恨他，你很讨厌他。好，那换另外一个，假如说他曾经也做过一些他很讨厌你，你觉得很愧疚的事情，各位，这所有的感觉在谁的身上发生？一定是在你自己身上发生，你才会有那么深的感触啊，对不对？好，也许你也可以体谅到他有什么感觉，他有什么样的感觉，究竟那就是他的感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面对你自己内在的感觉，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内在的这些细微的感受，他可能来来去去的，可是我们确实要透过跟你不断在互动的人事物里面去 看到你所产生对应的感觉，而回过头来看到对方就是你，他在演出你内在一个隐伏的人格。那个人格也许是比较敏感的，有没有？也许是比较脆弱的，也许是比较冲动的，好，也许比较自卑的，好，甚至也许是比较有勇气的，比较有创造力的。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格，很多的人格。那我们选出来推派出来的焦点人格是经过你选的，我想要用这个人格好来跟大家来互动，好，代表我这个人。可是你隐伏着也会看到你其他的人格的特质，有没有隐隐约约的好像也在你的内在里面躁动着。所以回到刚刚文英问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看到这个自闭的孩子他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被触动到了，好，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有没有一种曾经也是用好像是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小女孩，小女孩的眼神好看着这个世界，或是看着大人，看着她的命运，好，她所产生的那种内在的这种无力感，不知所措，好，对将来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担心茫然，她的眼神里面透露了这么多的讯息，是不是曾经就是我内在里面常常也在隐伏着啊，在我内心里面隐伏着一种感受，一种难以言喻说不出来的感觉。于是我透过那个小女孩的眼神，我突然看见我自己，我的内在里面也有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女孩还住在里面。好，因为她就是你，她就是你内在里面你看不见的那个部分，你看不见的那个人格。于是我透过她的眼神，我突然记起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我好像既有同理心，但是我不但同理了他，我也在同理我内在的那个没有被我发现，没有被我好好对待，或是被我好好呵护的那个小女孩。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假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别人呢，根本就是你自己啊。啊，你们在我的眼里，你们活在我的心里。啊，我活在你们的心里，对不对？我眼中看到的你是我心里面投射出来的你，那我心里面是我的那些隐伏着的人格所看出去的你，对不对？我可以在你身上看到有共鸣的地方，我在你身上看到有共鸣的地方，我们在座有这么多的同学，我在你们的身上都个别看到我内在里面可以起共鸣的那个部分。好，你们某些个性特质一定跟我也是很像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我内在的其他的人格啊。大家觉得呢？所以你知道，当你在跟某人对抗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跟你自己对抗。好，当你能够开始，比如说有人常常对你在折磨你，好了，引起你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在这个经验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你碰到一个比如说有小孩折磨妈妈嘛，或者有妈妈在折磨小孩哈，我们互相哈，只要从你自己的这个角色来看，你觉得这个人哈，某一个人，某一个你最在乎的这个人，他常常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比如说他常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这个角色可能是你妈，你妈常指着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努力，你没有用，你将来完蛋了。各位，你第一个反应，自我意识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什么？你会什么反应？防卫。防卫的意思就是说我才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对不对？你想保护自己。还有呢，难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我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这样子看衰我，你怎么对我未来这么没有信心？你会产生很多这个想法，对不对？各位，这些想法从哪里来？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一个一直要保住自己地位，保住自己位置，保住自己存在的那个我。他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他一旦被诞生出来，他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位置，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存在的一个位置，大家了解吗？好，后来赛斯里面有提到这个叫做官方的代表嘛，官方的代表，这个叫做执政党嘛。好，这个就是你推出来的这个焦点人格，好，它是一个需要保住它位置的一个焦点，一个人格，它一定要保住它的位置。于是抗拒也好， 好，产生的那种痛苦也好，或者想要掌控人家也好，各位，这都是自我意识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一定要保住他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很害怕没有自己，他很害怕自己的位置被取代了，这是自我意识的迷思啊，自我意识的迷思，他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还没有想清楚你外面看到的是代表你看不到的那个部分，于是透过很多的事件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它并不是要取代你的位置，可是自我意识一直有这样的恐惧感。所以各位，你知道当你在说我你怎么那么差劲的时候，我要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我才不信。你的这个对抗是谁在对抗？是你的自我意识在对抗。你不能够被人家这样批评，因为你怕失掉了自我感，你怕失掉了你的位置，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当人家他可能做了什么辜负你的事情，你产生很痛苦的感觉，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各位，这句话谁在讲的？自我意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马上会觉得你让我痛苦，你会让我失掉了我的自我的价值感、重要感。我们一直一直做所有的情绪的这种反应，都是想要保住自我的位置，保住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这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极大的隐忧，极大的威胁。他很害怕自己不见了，害怕自己不见了，他会做哪些反应？有没有一直都在维护着自己的存在的一个位置？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终其一生一直这么的努力，可能在跟外在的环境对抗，可能在跟很多你在乎的人对抗，你在对抗什么？你想要护住自己的一席之地，你要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稳稳的在那里，不容人家侵犯。只要有人家侵犯了，你就产生极大的威胁感，你要么跟他抗争，要么就是自责，要么就是把攻击力对向别人，要么就是把那样的一个攻击力开始向内在去折磨你自己。其实这所有的这些情绪反应，你都是为了想要巩固自我的位置，都是自我意识在做的事情。因为自我意识还没有真正了悟到他其实他的位置不会被任何人取代，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个一席之地是你的独特性，你的存在就有它存在的价值跟它的独特性，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可是你不知道这一点，你的自我意识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太注意外在的价值，于是你认为你受到了威胁，于是你做出很多防卫的一些方式，想要护住你自己存在的位置，你想要保住自己。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有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我们努力的学习，我们要赚大钱，我们要功成名就，你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干嘛？保住你这个自我的位置。假如我有拥有越多，我就越不容易被人家摧毁，有没有？可是后来你看到拥有越多，有的时候也很难算呢，从楼上摔下来就走掉了。半楼，不是一楼是吧？那个金华酒店是我跨年我们家人去那聚餐的地方呢。然后那天我不是说有碰到那个桌球国手的联姻嘛，也在金华酒店。哇，金华酒店可红了，你看，婚丧喜庆，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讲，人生就是如此啊，人生就是如此啊。你护卫自己大半辈子的那种力量力气，你敌不过一个无常啊。啊，你在这个物质世上努力的这一切，哇，上千亿的财产，有没有？好，敌不过一个滑倒。好，其实那当他内在，我们说灵魂准备要走人了，好了哈，那摔一跤就走人了。他几岁？啊，你看。是啊，现在在我的年纪来看，哇，这其实还蛮年轻的。好，你在二十几岁的人来看都叫老先生了，对不对？好，在我们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看，啊，哪有那么老，还年轻呢。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哇，我今天早上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好开心哦。于是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臣服，哎，什么叫做接受，什么叫做温柔。你知道当你能够温柔臣服，能够接受对着你对面的那个对你可能很攻击很不好很批评的你的 那个对面的那个人，你深深跟他一鞠躬说，是啊，你说的真对。可是以前我们会怎么样？你别胡说，有没有？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欺负我，欺骗我，你的防卫心会出来，对不对？可是假如你明白我刚刚在讲的那一大圈，我们所做的防卫都是为了想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因为你怕自己不见了，你怕自己的位置被人家取代了。可是假如你慢慢向内在去连接，你发现你的独特性，你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时候，那你有什么好怕的？那么你为什么会碰到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然后指责你，或者说在批评你，或者说看不起你？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他在干嘛？他在干什么？假如他就是你呢？他就是你呢？他就是你那个，对，你的对等人物，他就是你的人格，内在的某一个人格。那他跑到你面前来扮演那个折磨你的那个人，那他在干嘛？他没事跑来折磨你干嘛？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提醒，对不对？提醒什么？他在告诉你说，他再一次给你什么机会？让你的自我意识不要继续做主，帮你看到你所有的反抗，所有的痛苦来自于你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因为他的一个过往的习性，啊，过去的习性，被教导的，还有从外在很多价值观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于是当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比如说来质问你，或是来指责你的时候，你所产生的抗拒、防备心态，好，甚至跟他的一个争执，其实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原因，都是要你看到你的自我意识是多么的脆弱，你的自我意识是多么的执着在自己以为的看法里面，因为你想要保护你自己，你想要保住你的位置。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只要你当下明白，人家在骂你的时候，哎，我想你说的也是有道理，我好好的想一下，而不是说你胡说，我过去是怎么对你的，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对我？那懂我在说什么吗？当你的外境是让你感受到一种威胁的时候，哦，原来他再一次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锻炼我的意志，来锻炼我自己内在真正的那股力量，而不是用自我意识的一种假的安全感、假的身份感来做一个对应。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所有发生外在的一切，它都是给你的自我意识有一个放下执着、看到真正自己内在的力量的机会。因为你只要一直在自我意识上面在跟他对抗的话，你的痛苦会延续。而他们都是来帮助你看到你的自我意识到底在防备些什么，他的那些想不通的执念到底是什么。好，于是我后来想到啊，我们说菩萨常常化身为你身边那个仇人，菩萨啊，常常化身为那个来折磨你的人，可能那个菩萨常常化身为诈骗集团来帮助你，啊，了解到你内心里面究竟对什么样的一个现象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好，那我因为要清理我的 LINE 的账户的这个空间哈，因为我的手机容量并不是很大。后来有人教我嘛，就说你重新下载 LINE 啊，重新下载 FB 啦，哈 ，WeChat 都把它删掉，然后再重新下载，他就把很多的空间都清理出来了。哈，果真 FB 也顺利清理完了哈，但是内容资料都还在。那 WeChat 也很简单啊，偏偏 LINE 的账号我忘掉了，就弄了一个新的账号，结果人家又以为我是诈骗集团。好，因为 就换了一个新的账号，你又要重新加入好友哈，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然后有一个同学还非常快的又把我放在那个 FB 上面，就又在我的那个个人页的 FB 问说：“嘉诚老师，真的是你吗？还是诈骗集团？是不是又来了？”我只好下面写说：“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后来我说：“你赶快把它拿下来吧。”人家以为说我又被盯上了，其实我说，其实我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旧的赖的账号一下子。我不知道是哪个程序上面我按错了啊，这种东西我不是那么熟悉，自己在家里面哈，在玩呢，就想把空间清理掉，就后来就再换另外一张这个照片嘛，那我想说新开始嘛，好清理一下，好结果很多人都不敢加入，我的表姐还要我说出一些我们只有我知道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小秘密，还问我说他的小名叫什么。对，好好笑，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我不就结了吗？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好了吗？啊，后来我还跟我这些我们这些姐妹有一个群组啊，好好笑啊，他们就说每一个都在问我说你知道我什么小秘密你说给我听。好好笑，好，我刚刚讲了这么一大串啊，我简单的来讲哈，我整理一下，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对等人物，我们的对等人物透过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主题，同一个你生命里面想要学习的主题。好，那来到你身边的人，假如跟你是一个你看起来的逆缘，很不好的缘分了，逆缘，它其实是来帮助你打破你自我意识的限制，打破你自我意识的一些执念。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很容易解脱啊？很容易解脱，对不对？跟他吵一次，吵两次，吵八次，吵二十次，吵五十次，最后说是你讲的是对的，我不再对抗了，你讲的真好，你把我的缺点全都看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愿意放下我的自我意识的对抗跟防备心态，我愿意打开这个大门，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看法。各位，你会怎么样？人家一听到你愿意接受，他就不会再念你了，他就停止念你了，他一直说你，一直说你，一直说你，他在干嘛啊？这个菩萨用这种方式示现，他好累哦，敲你十次敲不开，敲八十次，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身体上面就是什么，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严重的疾病，有没有？他有没有在敲你的自我意识？好，通常都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实在是累积了太多早都不实用而且非常限制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们真的觉察不到，哎，一定都要别人来提醒你，哦，这些菩萨扮演这些角色简直是累死人了，对不对？还要扮演那个不断的跟你 fighting 跟你吵架跟你打架的那个对方，只要我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哇，我愿意完全臣服于每一个来到我身边的人，他给我带来的那个痛苦，原来他来教我如何打破我的自我意识。我不再对抗的时候我就有力量了嘛，我不再对抗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承认我的独特性，承认我自己生命存在的一个正当性。好了，好，我不再对抗，我不再解释，好，我不再跟你在那里哈，一来一往的在那纠缠不清的时候，我愿意敞开我自己的时候，代表什么？我真正的一个对生命的安全感就会出现了嘛。有点像猫会翻肚皮给你看，那是什么意思？它有安全感嘛，它有安全感了，它不怕了，它不怕会不会比较开心一点？你看有些猫神经兮兮的，还没有靠近它就张牙舞爪，这是什么？自我意识防备心，它想说你要对它怎么样。很多年前我也讲过一个笑话，很好玩。我半夜开车哈，我爸爸那时候住院，我从医院离开啊，买了刚出炉的面包在车上，然后在那个暗夜的街道上，好，红灯停下来，看到旁边有一只瘦巴巴的狗，一时不忍心，我就丢一片面包给他，哈，吐司丢出去，他竟然被面包打跑了，他吓坏了，以为我拿什么东西丢他。哎，你知道我干什么？我停车在路边，拿着面包追着他跑，他跑越快，我拿着那个地上的那片我丢出去的香喷喷的吐司，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跑什么？我是要给你吃啊，我不是要打你啊。就那只狗就好像那个，就是他过往的经验让他的自我意识充满了自我保护的这种
这种感觉，对不对？充满了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备心态。好，即便我是要对他好意，可是你看他还是跑。那我想他要能够来吃这片面包，干什么？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看到那种感受到那个氛围已经不一样了，有没有？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要被人家折磨10年、20年？我们为什么要上百年、上千年的转世经验？我们才会学会到慢慢在学什么？放下自我意识的防备心态，有更多的信任。好，透过这转世的这种种种的经验，开始来平衡我们内在里面一直不平衡的很多的人格特质。我们就是在学着怎么去整合我们的各种不同的人格特质。所以你看，马克他在30前是一个这么残暴的男人，那他为了要平衡，他潜意识当一个女人，有没有？很乖僻，可是很爱捐钱，来平衡他残暴的那一世。有没有一直在寻求用着不同的一个人格特质来面对同样的一个课题？同样的课题，好，那没有关系，千百年瞬间即过，在一切万有的眼里也不过就是当下一瞬间。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哪，我学一个课题要学几百年哦，我要学这么多的转世经验我才会学得会。可是不是，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眼光，在一切万有的眼里，它也不过就是瞬间而已。那么你的开悟，你的明白，是不是也是瞬间？所以你刚问的那个问题问得好，你瞬间已经明白了。好，即便你的儿子跟你之间曾经有过什么瓜葛，可是各位，他就是透过不同的角色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学习同一个问题。现在当下的你明白了，我开始转变我跟他互动的一种心态。好，我开始让我自己不至于那么敏感，我开始于好怎么样去调整我的一些跟他互动的模式。各位，你在做什么？你已经明白了，你剩下来的只是在物质实相的时间过程里面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可是在你内在心灵的层面你明白了，明白了，那下一辈子转世再碰到他会不会友好关系？好，开始改变了那个关系，是不是？哇，我一讲讲那么一大串，各位你听到了什么？你觉得呢？至少对我来讲，哦，我今天心里面我觉得我有小小的开悟了，因为我也是很冲动，而且我常会跟人家对抗的那个人。对，当然是我在乎的事情或是在乎的一些人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什么，我那个防备心态我就出来了，那个攻击性是大的，好像要打仗一样。好，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多啦，好，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罩门，对不对？都有你应该最关键的那个人。后来我发现，天哪，他是菩萨，我已经忘记很久了。好，所以早上应该要给他拜拜啊，这个放个这个水果。好，那个拜拜的意思是什么？感激他了。各位，我不是在拜什么，在感激他，感谢他。哎，老师，来，你说那个麦克风。
我们真的经常透过那个旁边的人的问题啊，哈，事实上就是来看到自己的问题，也能够帮忙自己解决问题。啊，当然在解决的过程里面，哈，我觉得冲动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那个能量，哈。礼拜天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啊，饭后大家很高兴的聊天，那其中包括我的那个外来的媳妇啊，哈，她也在一起。那我那个未来的媳妇，她跟我儿子啊，哈，是她是离家出走啊，然后跟她家里面断绝关系，那再跟我儿子同居这样子的。所以
老师好棒，你好突破，这种事你都可以讲，你真是太突破了。
这不能讲吗？
当然可以讲啊。好，我们就在讲一个故事这样子，你知道，可以把自己人生讲成故事，那真是就是很大突破耶。来，你继续。
所以啊，哈，我儿子对那个他的那个妈妈哈，也是一直都有很高很高的那个防备心啊，哈，一直都相当的那个厌恶啊。嗯，所以我们在家人面前，在他的面前哈，一想要谈到他妈妈的时候哈，都是很保留啊，小心翼翼的这样子啊。啊，但是啊，礼拜天我们一起吃完之后啊，哈，我突然一时冲动，然后我就啊，引爆一颗炸弹，我就拿了一盒那个坚果塔， 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哎，就是文豪嘛，啊，趁我为了休息在旁边，大家都在旁边，我说，哎，文豪，你刚好你可以利用这个过年的前后啊，哈，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盒那个坚果塔，可以拿到那个未来现在叫浩庭，到浩庭家里面去啊，哈，去拜访他家里妈妈这样子。我这一句话一讲完哈，大家都愣住了，这个话不是不应该讲的嘛？那大家愣住就看着我这样子啊，哈，啊，这一颗炸弹真的哈、啊。炸得我那个儿子不知所措、啊、他马上就说这个需要吗？嗯，这个桃园很远啊，怎么样、哦、他这个问题非常多、
哦、
这个在我预料之中我很开心 啊、嗯、啊，这个炸弹也炸得我那个未来的媳妇啊很高兴微笑了，他
大破僵局了、嗯、
对，他说如果说那个文豪要来的话哈、哦，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在、啊、等等这样子啊，我觉得他真的蛮开心的，蛮开心的。那其实，嗯，接着会怎么样发展呢？哈，那都没有关系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哈，这一次的冲动哈，炸开我的那个小心翼翼，炸开我很多事情。在跟我儿子讲的时候，这都是先把会讲之后的那个结果哈，把它预料的会，大家的亲子关系不好等等的，就往坏的讲这样子啊哈，所以。这下子就炸开了我的那个这样子的限制，
好棒啊！
所以将来如果说跟儿子讲了之后，会跟敞开心胸啊哈啊，该讲什么就讲什么，豁把它豁开了。
你看看，难怪他变年轻了，有没有看到？其实老师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他恐慌症啊，恐慌是什么？压抑很大的能量啊，啊，这个不敢讲，那个不敢讲，有没有？什么事情就像做科学实验一样哈、啊，小心。什么？小心求证，大胆假设是吧？小心求证，好，小心翼翼，按部就班，有没有？
要做什么事情，就预想太多不好的那个结果、嗯、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不敢做了。
对，所以这个能量就压抑到了，所以你现在开始变成火爆浪子啊，好，朝这个方向努力啊。嘿，你看刚刚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很有力量？想说什么就冲啊，就给他冲出来，就给他讲出来，打破了僵局。你看我们在冲破什么？自我意识嘛，好，儿子跟未来的媳妇，他们透过某一个大家都很在意的事件，只要对你个人来讲，你看是什么？打破你自我意识的限制嘛，就是这个意思。哇，太棒了，你给我做了很好的注解，你看容光焕发，好，虽然你也剪了头发，对不对？对，你看我也剪了头发，容光焕发，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许真的所谓的僵局是你自我意识在那里评估，觉得会破坏什么，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有没有？好，可是什么叫做顺随冲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打破你的僵局了。哇，太有意思了，现在大家就明白我刚刚在讲一大串在讲什么东西。好，举凡来到你身边的那些事件，它就是帮助你看到你自我意识的信念嘛。好，那顺利的你看不到吗？啊，只有在逆境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啊。你在继续对抗吗？对抗到你自己都受不了了，满头包，后来你想说那我换一个方式吧，你看有没有开始在打破你的自以为是，打破你的限制。所以我今天早上啊，我真的在我内心里面冥想出现三个人，好，就是三个最折磨我的人，我觉得了哈，其中一个是我儿子啊，突然就出现他，我说嗯很好，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以后看到他说菩萨早安，菩萨你今天要吃什么？好，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等一下来看转世经验。